上海是中国最著名的商业城市。然而当战争来临时，上海表现出了令世人瞩目的不屈。不屈服的上海人意识到战争将是长期的，于是力图将支撑国家长期抗战的能力保存下来。就在中国军队用血肉之躯换来的有限时间内，一场向内地搬迁工厂企业的行动大规模地展开了。
近代以来，中国的民族工业大多布局于沿海各省，以上海最为集中。当时中国登记注册的工厂2435家，沿海地区占2241家，集中在上海的就有1168家。淞沪战事爆发之后，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以及上海的企业家们力主将重要工业设施向内地转移，并为此设立了专门的组织机构，制定出详尽的转移计划和办法。各厂迁移基建材料，以武昌为集中地，然后分别转移至宜昌、重庆、西安、咸阳、岳阳和长沙。广东方向的工厂转移至云南和广西，上海工厂设备、原材料、半成品等一律装箱运走，运费由国民政府补贴。
淞沪战事爆发后的第三天，上海的工人开始冒着日军飞机的轰炸拆卸机器并装箱。由于轰炸，火车不能运行，汽车也大多上了前线，于是主要利用水路运输。1937年8月23日，第一批工业设施即顺阳机器厂、上海机器厂、新民机器厂、合作五金厂四家工厂拆卸下来的设备分装在22条船上，冒险通过苏州河运出上海。随着需要搬迁的工厂越来越多，国民政府不断地调整政策。截至上海市区完全沦陷前，上海共迁出民营工厂146家，基建14600吨，技术人员2500名。
在上海的带动下，中国沿海地区的企业也纷纷内迁。江苏迁出了庆丰纱厂、苏伦纱厂、工艺铁工厂、震旦机器厂、大成纱厂等。南京迁出了永利公司机器厂和京华印书馆。青岛迁出了冀鲁制针厂和华新纱厂。济南迁出了大陆铁厂。河南迁出了裕丰纱厂和农工器械厂。浙江迁出了中原造纸厂和嘉兴民丰纸厂。山西迁出了西北制造总厂。江西迁出了九江裕生纱厂和光大瓷业公司。芜湖迁出了中国植物油料厂等等。同时，中国仅有的几家与军工有关的企业，如上海炼钢厂、金陵兵工厂、巩县兵工厂、电信机修厂、交通机械厂、株洲炮兵工厂、广东兵工厂、武昌被服厂等等，也都迁往了内地。
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举国大搬迁。无数的中国人、企业家、资本家、政府官员、技术人员、工人、苦力、船工以及无以计数的各界志愿者，在炮弹和子弹的弹雨下，把每台机器、每个螺丝钉都拆卸下来，装在木箱子里，然后喊着号子搬出厂房。在通往中国内地的大江小河上，马达轰鸣的货轮和无数条摇橹的木船拥挤在一起， 承载着这个国家最后的精训，缓慢但却是异常顽强地向着中国的腹地而去。中国人的这一壮举令整个世界为之震惊。不要说正在前线拼死冲杀的中国官兵，仅凭着蚂蚁负重一般依旧坚持前行的中国人，这个民族的生存韧力、忍辱负重和绝不屈服，在抗战的初期就宣示出这样一种前景：无论战争还要打多久，无论这片土地被战争蹂躏到什么程度，只要整个民族的意志坚强不屈，他们的敌人企图使这个民族屈服的可能性极为零。
只是就上海地区的战事而言，双方都到了重新抉择的时候。战场形势推进缓慢，且已付出了死亡万名、负伤20000以上的巨大代价。日本方面在极度的焦虑中开始讨论一个问题，是将华北的战争扩大，将战事引向山东，还是停止华北的战争，将兵力集中到上海。最后的结论是继续向上海增兵。10月30日，日军第16师团在上海西南方向的金山卫登陆，这使日军在上海地区投入的兵力达到了30万以上。
大场失守后，日军抵达苏州河北岸，战场态势也令中国军队的将领们处在焦灼之中。早在1937年上半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前，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即对华东防御做出了相关部署。长江下游地区之国军于开战之初应首先用全力占领上海，无论如何必须扑灭在上海之敌军，以为全部作战之核心，而后直接沿海岸阻击敌之上路，并对登陆成功之敌决行攻击而歼灭之。不得已时逐次后退，占领预设阵地，最后需确保乍浦、嘉兴、无锡、江阴之县以拱卫首都。目前中国军队在上海的作战基本上是照此预案实施的。问题是现在是否到了不得已时？多数中国军队将领认为不得已时已经到了。
第88师师长孙元良认为，现在上海战事已陷入死打硬拼的状态，中国军队只能用一轮接一轮的数量弥补来抵消与对手在武器装备、战术运用乃至军事素质上的质量差距。如若中国军队始终处于被动状态，即使死顶着坚持下去，结果只能是部队越打越少。
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张发奎认为，目前这种拼消耗的战法不符合战略原则。最高统帅部为确保上海、拱卫南京，把大量兵力集中于淞沪方向，京沪、京杭两条铁路上的运兵列车日夜穿梭，把一个又一个师补充上来填补火线。但日军武器装备、作战能力、协同配合等各方面均占据优势，空军、海军以及火炮在战场上具有压倒性威力，我们只有临时构筑的简陋工事，所有的武器装备更是简陋。在这种情形下，继续这种纯粹的防御，试图依靠不断补充兵员遏制或歼灭日军十分困难。因此要与日军拼长久的消耗战，而不是局部的消耗战，最好是把中国军队的主力撤至预先设置的苏家、芜湖国防阵地上，如果有序撤退，就能确保在预设阵地上与日军 抗衡三个月以上。
所谓吴福县、苏家县预设阵地，指的是国民政府自1933年时在上海与南京间修筑的一道道防御工事。
从战略上讲，与武器装备处于绝对优势的日军死拼于沿海的一座城市，显然不是消耗敌人，而是在消耗自己。最为理想的，也是中国统帅部开战之初的设想是，把日军越来越深地拖入中国战场的泥潭，用持续长久的消耗战去赢得战争的最后胜利。上海战事已经无法继续有效地守下去，那就应该有计划地撤往二线，以将日军引向国土的纵深。
李宗仁为此向蒋介石当面陈述，白崇禧陪我去拜访蒋委员长，此时敌我双方已在上海血战两月余，国军死伤甚巨，南京也时受敌机空袭，市面萧条，但委员长精神饱满，且不时做好语，一再向我说要把敌人赶下黄浦江去。当时我心中殊不以此言为然，作为最高统帅，断不可意气用事。我想，我们如果能够把敌人赶下黄浦江去，敌人也就不敢来侵略我们了。无奈蒋先生个性倔强，不听我的建议。
蒋介石为什么要死守上海？重要原因之一，还是出于他对国际社会制裁、遏制乃至武装干涉日本对中国侵略的误判。事实是，蒋介石一直寄予希望的这一国际组织，不但对国际事务反应迟缓，无力阻止任何侵略事件，且对于已在欧洲和亚洲不断膨胀的法西斯主义一直采取绥靖政策。这一年的12月，作为常任理事国的日本退出了简称国联的国际联盟。
在头颅与血泊中，见识真正的勇敢和大义。国破家亡的时代，他们学会了爱与牺牲。军旅作家王树增长篇纪实文学《抗日战争》正在播出。
10月31日晨，日军航空兵和炮兵开始向苏州河南岸的中国守军阵地展开猛烈轰击。至午后，第三师团的左翼部队开始强渡苏州河。当面中国守军第88师、税警总团等部队进行了顽强阻击。在孙立人指挥的税警总团第四团当面，日军用橡皮舟连接成浮桥，在大部队攻击发动前已经偷渡过来50多人，藏在了南岸高高堤岸下的洞子里。孙立人亲到一线，带着两名班长在岸边竖起4块厚钢板当作护墙，然后连续投掷了100多颗手榴弹，将日军搭建的浮桥炸毁，又把10几捆浸透汽油的棉花包点燃后推到堤岸下的洞子里，将藏在里面的日军全部烧死。第二天，日军第9师团的右翼部队一度强渡成功，并占领了姚家渡。当面中国军队第171、第87师和第6师等部队顽强阻击，在胡宗南的第78师增援后，强渡成功的日军陷入中国军队的包围。日军大规模的强渡显示出与中国守军拼死作战的态势，有计划的撤退到二线的建议被中国军队的将领们再次提出。鉴于日军的凶猛攻势，蒋介石终于同意后撤。
但是后撤的命令刚刚传至各部队，蒋介石的又一命令到达，停止后撤， 原地坚持十天以上。后撤的命令已经下达，有的部队已经开始行动。军事上的基本常识是，一旦撤退突然终止，将导致整个战线的瓦解，引发士气的严重混乱。
命令下达于日军大规模攻击苏州河南岸的11月1日。这一天，蒋介石在南翔附近召集了一次将领会议，第78军军长宋希濂是与会者之一。蒋介石突然于11月1日晚10时左右乘专车来到南翔附近的一个小学校里，随来的有白崇禧、顾祝同等人，随即召集师长以上的将领会议，以约半小时的时间听取了几个高级指挥官的战况报告。接着蒋介石讲话，他说，
九国公约会议将于11月3日在比利时首都开会，这次会议对国家命运关系甚大，我要求你们做更大的努力，在上海战场再支持一个时期，至少10天到2个星期，以便在国际上获得有力的同情和支援。同时他又说，上海是政府的一个很重要的经济基础，如果过早的放弃，也会使政府的财政和物质受到很大的影响。
蒋说这些话语气很坚定，说完他就走了。接着蒋介石又做出了一个更加令人不解的决定，撤销第三战区的中央作战军，总司令朱绍良调往西北任甘肃省政府主席，将上海战场上的中国军队划分为左右两个作战军，分别由陈诚和张发奎指挥。战事仍在激烈进行，临阵换将意在何为？
为了突破中国守军的苏州河防线，彻底切断北新泾镇地区的中国军队与南翔地区中国军队之间的联系，松井石根命令原本负责掩护侧翼安全的第11师团投入到攻击江桥镇的作战中。在苏州河一线，日军孤注一掷的作战致使战局恶化得十分迅速。蒋介石延伸命令，有敢擅自撤退的军法从事。位于前线的中国军队指挥官们谁也不敢以真实情况报告，偶乘以电话垂询，多狂暴，士气旺盛，倘直陈实际情形，即遭申斥。
突然一个更加令人震惊的消息传来了，日军已从杭州湾登陆。
日军选择的登陆地点位于上海南侧杭州湾的北岸，这里近岸水深10米以上，且海岸平直，便于大型舰只靠近和重兵展开。更为重要的是，这个地区公路和铁路发达，不仅可以通往上海和杭州，也是通向南京的要道。早在200多年前的明嘉靖年间，日本人进犯上海的时候，就是从杭州湾金山卫登陆的。中国人或许忘记了，但日本人牢记心中。国民政府陆军大学聘任过的日本教官曾公开对中国的军校学员说，金山卫是登陆的好地方。但是中国军队的将领们认为，金山卫海水浅，滩涂深，海岸纵深，又多是水网地带，并不是一个理想的登陆地点。日本军人与中国军人对同一军事问题的认知相距甚远。
淞沪会战初期，蒋介石接到过日军可能要在杭州湾登陆的情报，为此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专门作出部署，将第八集团军的四个师加一个旅布防于杭州湾北岸。但是随着淞沪会战的进行，杭州湾北岸部队不断地被抽调至上海战场，最后竟只剩下第62师的一部和少量的地方武装。中国军队统帅部似乎已经完全陷于应对上海的惨烈苦战，遗忘了或是忽视了位于上海战场背后的杭州湾。空虚的后方如遭遇突袭，必会使腹背同时受敌的危境降临，这是基本的军事常识。而置身于战场的第三战区指挥官们竟然毫无防范。在杭州湾北岸，中国守军仅有的防御部队无法抵挡日军的强大突击，日军先头部队很快击溃中国守军，开辟出登陆场。正在徐家汇指挥作战的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张发奎和副总司令黄其祥，急调尚未修整完毕就奉命重回战场的第78师前往阻击，同时命令位于青浦方向的第67军向松江急进。但是中国军队各部尚未抵达，日军已经从金山卫向东推进至亭林镇、松隐镇一线，其步兵第九旅团已经进入金山县城，第六师团主力正向沪杭铁路急进。
获悉消息的蒋介石在电话里征询陈诚的意见，陈诚建议为尔后长期抗战计，苏州河一带的中国军队应迅速后撤，转入武进一线的国防工事，重新部署防御阵地。蒋介石经过半个小时之考虑，同意了陈诚的建议。但之后不久，因为仍寄希望于正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召开的国联大会，为以正国际视听，蒋介石又命上海战场再坚持三天。
没有任何理由能够支撑这一命令的合理性，而这一命令对于上海战场上的中国军队是致命的。
刚才您听到的是王树曾的长篇纪实文学《抗日战争》，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出品，演播翟万晨、肖玉，节目编辑小雪、张杰、满超、国石，录音林阳，采访记者王雪、于丹、赵征，统筹陈民、张浩、戴丽娟、李亚楠，策划赵薇、傅纯，监制李涛。